揭示真实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场大饥荒发生之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显然，这场灾难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不过，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其他领导人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人们大都知道，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表达过不同意见，结果。 被撤职了。彭德怀究竟说了什么，而遭此大祸？其他领导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采访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生。
刘少奇对这场饥荒，这个态度，是什么样子的？刘少奇因为八大以后59年他就升为国家主席了，毛泽东态度第二线呢，所以他第一线主持工作。 从组织工作来说，他是应该有责任的，另外一个，他从指导思想来看，比毛泽东还要偏。比如消灭家庭、公共食堂，是他第一次跟那个，全国妇联的讲话，讲了十多年呢。比如赶超，这个大跃进思想，是他首先传的毛泽东的说法了，讲的会更快一点呢，甚至说的更高一点呢，高速度、大众路线都是他比较积极的提出来。
人民公社这都他支持，比毛泽东还激进，到江苏讲话，讲大锅饭呐、啊，工人工给制啊，讲的很厉害，讲的比那个毛泽东还厉害。
嗯，
你江苏讲话，去江苏一趟。
嗯，
讲的很激进，比毛泽东还厉害。
嗯，
所以我就是那有一篇《清流一章》，五峰是怎样刮起来的？五峰从上层刮起来的，上层刮起，刘少奇是重要的一个把五峰的这种力量。
我们所知道，就是说刘少奇在后来呢，跟毛泽东在大饥荒问题上面呢，发生了矛盾，产生了意见的分歧。这个是什么样的分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59年国庆十月大庆的时候，在天安门上的上厕所来的事儿，就是没想到人民公社破坏的这么强，这是一个，这是反正他潜在的没有公开表现出来。但是后来这个最困难的估计是一个指的还是9个指头的问题。
他一直后来又不太记得看法。他从61年湖南调查回来，或者脑浆调查回来，他就认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三个三七开的问题。三个指头不一个指头就不一样了。
三个指头是
三个指头的问题，七个指头的好处。毛泽东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九个指头的好成绩。
嗯，
所以这就是就一后三之分吧。嗯。
七千人大会就更不一样了。七千人大会就跟你讲着了，现在他真正离开江稿自己讲了很多些话，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他七千人大会讲的。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于参加会议的各级官员有7000余人，因此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是对大跃进进行总结。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大跃进的失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认为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向自己的领导权威提出了挑战，因而十分不满。 因此，七千人大会被认为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决裂的重要分水岭。中共党史专家、美国明尼苏达州诺曼戴尔社区学院教授丁书介绍说，在大会结束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安排全体代表呼唤“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就完全表露了出来了。他说：“
这时候，毛泽东拉着刘少奇的手说，我是。”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官当的大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总之，错误在我，少奇啊，你听到没有？
现在是两个主席，两个万岁，很好嘛，万岁的重任你早挑起来了。毛泽东表面上是夸奖刘少奇，实际上是将刘少奇放在了对立面的位置上。两个主席，两个万岁，正是毛泽东的心病。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相当于是说七个枝头都是有问题的了。
三七开就是讲沉积和缺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讲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七分是人造成的，有三分是天灾。
那么他的看法跟毛泽东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个，在沉积和缺点的估计上分量不同，毛泽东是一个缺点，他三个缺点。第二个，关于这个缺点的原因造成上，他认为七分人祸，三分天灾。
那毛泽东认为什么呢？
毛泽东他当时没吭气，没表态。
就是毛泽东并没有说明说这是几分的天灾，几分的人祸。
他没有说。目前为止，七人大会认为是一个什么很好的大会？我的书上讲，七人大会，中央高层分裂了，这点是别人没说过的。
谁跟谁分裂了？
中央高层嘛，
对，
就分裂了，就意见不一致了。起码刘少奇和毛分裂了，起码是从后来处置这个三七大饥荒的问题就更分裂了，就是在春季春的问题。这个刘少奇啊，包括陈云呐，都问题很严重，也整顿呐、治理啊。毛泽东啊，如果不要把说的一片黑暗。
刘少奇跟毛泽东的这个分裂，当时是公开的吗？
当时在老百姓中间没公开。老百姓都说中间是团结一体的嘛，但是上层都看得很清楚，在王刚美和刘元写的文章里面就看出来，关于我死人的问题，刘少奇说人像是要上书的，我们将来是要负责任的，这都是刘少奇说的了，毛泽东不就不以为然嘛？毛泽东。
那由于这一场这个分裂，使得后来中国的这个政治，对后来中国的政治的发展有影响吗？
我就是一个政治逻辑链嘛。如果没有大饥荒，就没有毛刘分裂，没毛刘分裂，没有四清的进一步的分裂，没四清的进一步分裂，就没文化革命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文化革命当然我们就知道，就是最早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
直接的目的。
这个是由七千人大会开始的吗？
七千人大会开始。
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最忠实的追随者，他在1945年4月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提议把毛泽东思想正式列入中共党章，成为和马列主义并列的中共的指导思想。在这次会上，刘少奇正式成为中共排名第三的领导人，后来成为毛泽东亲自指定的第一个接班人。1961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明确地说，我死后就是他。然而，很多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专家认为，毛泽东在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以后就开始计划打倒刘少奇了。在文革期间的1967年，毛泽东曾经表示，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他的妻子江青在文革初期也曾经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七千人大会开始，毛泽东跟28年代表团讲了嘛，从七千人大会我就看出来问题来了。那句话软话不记得，就看出来问题了。但是那个时候刘少奇这个有没有权力斗争也很难说，因为毛泽东处于第二线，刘少奇到第一线。毛泽东在第二线的时候，有58年又跳出来主持工作，变成第一线的，主持工作失败了，闹成大饥荒。刘少奇这时候还是比较来劲儿的，带着老婆跑了14个省级讲，做报告，讲四清，四清行走石油那一套，就搞了整干部王光美啊，刘少奇带着老婆讲了14个省，这就比较张扬了，还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刘少奇做报告。所有的高干将军们都去了，讲了10几分钟， 等本真的麦克风他有扩音器他不讲，他背着手走来走去一边讲，讲了十几分钟，讲说要下去，都得下去，王光美不是下去了吗？下去不有成绩吗？不有成果出来了吗？唐人今天报告出来了吗？他们下面讲散会，散会下面那些老将军讲还什么会呀？那吹捧老婆娘什么会呀？吹捧老婆娘，就这么会见，就是刘少奇那一代，可能玩忽有点玩忽所以。
他玩忽所以的这个就是根据是什么？他有什么就是
根据可以毛泽东失败了？
他认为毛泽东失败了。
哎，毛泽东失败了。
但是问题是他在。大饥荒期间或者在大跃进期间，他对毛泽东的政策他也是支持
的。他转得快啊，六七年就转了，他转得比较快，六一年回老家以后就转了。刘少奇和在挽救危机的时候，他跟那个陈云的就要退到底，
嗯，
就把问题讲得比较严重，比较危机。刘少毛泽东就不同意，毛泽东的反过来就搞抓阶级斗争。就年年讲，天天讲，日日讲嘛，就是在62年讲，就是在危机的局面上，刘少奇想退到底，
嗯，
陈云，甚至把我当八人刀户，毛泽东呢，他认为阶级斗争的好机会，那他帮我退呀，甚至包括59年那个春天，中央发了几个文件，毛泽东都认为是有钱的，都认为是，嗯
嗯
嗯，
那么当年在这个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讲，在这个。失误的这三个指头当中，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对，
毛泽东对此没有表态，
他们表态。
那么这个所谓的七分人祸，就是人为错误失误。
人为错误失误。
当时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空洞的承认了一下，在前任他空洞的承认一下，
他承认了，
空洞的承认的，对，他承认有两次，包括甘肃省的一个报告也提到他自己要一起克服错误，但实际上他没承认，他们实际上他从来没承认错误。
他跟刘少奇的分歧是因为刘少奇认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认为刘少奇把这天灾说多了吗？是毛泽东不认为
把人祸说多了。
毛泽东真的认为人祸没那么多吗？
起码他口头上不承认人祸那么多，口头上不这么承认的。
嗯，那他跟刘少奇的分歧就是在这个地方吗？
天灾人祸谁多？就是一个是，成绩缺点谁多？成绩是9个指头还是7个指头？第二，天灾人祸哪多？是天灾多还是人祸多？这是一个，包括这对三面红旗啊，还有第二期还要看一看呢，还要等一等，先不要做结论呢。对三面红旗提出怀疑态度，刘少奇当然毛是不认输的。
刘少奇当年对三面红旗已经提出怀疑态度，
7000人会上就提出来，还要看一看，暂时不要做结论，这类后话。而刘少奇的他的一批人，包括彭真，他们公开出来批评那个毛泽东。其实毛泽东也有责任，毛主席不是不能批评的。
实际上指出来，毛泽东并不是没有问题。
还有这点，彭真的，这第一个讲出来的。彭真一讲，陈伯达马上驳斥，说不对，你说的不对。
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他在7000人大会的一次会上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35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如果毛主席的1/1000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已经被神化，彭真的这番话显然不太合时宜。
彭德怀温和的反对是在庐山会议上吗？
庐山会议7月14号一封信嘛，7月14号写了一封信。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完成大跃进生产任务问题。8月， 中共在这里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这两次会议统称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最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私人信件向会议公开，指责彭德怀攻击党的总路线，反党。
据说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实际上是
反左，
反左。
因为是1958年11月开始纠偏，就五风之偏，共产主义风、共产工、高指标、工程风等等，这纠偏，基本都是纠偏的，就是扭转一个不要，是共产主义还没到，还早着嘞，就这，这个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的相结合，我们不断革命要向共产主义前进。但革命分阶段的，我们先阶段还不是共产主义，还不要搞全面社会制，还要搞这个公社所有对为三级所有对为基础，公社大队小队，小队有扩散的基础，就所有制退回来，给农民一些让步，指标相对压缩一点，经济指标不要那么高。这是从1958年年底到1959年夏天秋夏天6月份还这么样的，7月份开会，本来也是这个气氛，所以送的材料也是这个问题，给我单位送的带的材料这样的，马上彭德怀来封信，透露了毛泽东，毛泽东723讲话马上就变了，723以后再没一个人是反左的，再没一个人敢吭气儿，所有的人不管多大的高官，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将军、元帅，都马上都倒过来了。
您刚才说彭德怀是温和的反对，彭德怀那个温和的反对主要体现在他那一封所谓的万言书上，
就那么信上。那么信里现在看很温和，
那为什么您认为是温和的？
他没有尖锐地提出一些问题嘛？最尖锐的词儿就是"小子人与狂人性"这句话最尖锐的，其他都没有尖锐性。你想看看算什么性呢？
他只是说了一下，说是有点狂热，
有点狂热。现在农村的问题比较严重。有些问题，因为他周小舟带着他到湖南的老家看了一遍嘛，一句师门，一个老红军跟他讲什么，这个弟弟粮食没人收啊，什么这个粮钢厅讲这些问题，他就会上反映这个情形。
彭德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9年7月14日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提出批评。当然，彭德怀的这封信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彭德怀在信的结尾说，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然而，毛泽东对彭德怀提出的温和批评大为不满。1959年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指责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6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他本来跟毛泽东是很好的战友啊，过去见面老毛的交换，也叫毛泽东说话，睡觉了毛泽东推门而进，毛泽东说话被子掀起来，老毛跟他没说话，这么一个朋友战友啊，人台这个人不同政治，人家当了皇帝还叫老毛干什么呢？应该尊重啊，他不尊重，还是老毛把儿子叫来的抗美人潮也打死了。这事儿他一点没，他就是这个人是大老粗，不懂政治啊。是，但是他后来小心点，没叫老毛，还叫主席。但是总而言之，这毛不是像别人那么的当皇帝来尊重。
但是当初这个庐山会议， 本来的目的就是反左的，跟彭德怀这个所谓的温和反对应该是一致的，对不对？
从整个会反左，从毛泽东的思想深处，他还留恋五八年代的大跃进，还留恋。
那他为什么要召开庐山会议来反冒进呢？
毛泽东是要反五风，这肯定的，共产风。
五风指的是大跃进期间中国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中共中央曾经于1960年11月15日下发批示，要纠正五风，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
但是他前提是不要伤及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动员，他不能伤及。这三面红旗当然叫三个万岁，是仍然不能反对的。他在不反三面红旗的前提下，去反五风。而五风恰恰是三面红旗造成的。所以这是个悖论，是个。
周恩来当时同意彭德怀的说法吗？
他开始彭德怀的信他也没有看，彭德怀发言以后没表态，后来7月23号毛泽东批评以后他就转向，跟毛一样的，就723讲话以后是个分水岭，没有一个人为彭德怀学习公道话，都往彭德怀头上泼脏水，把百年的陈仗都拿出来摆出来，把私房话都摆出来，那陷害彭德怀。
毛泽东为什么对彭德怀反应这么强烈？他不过就是说了一点点温和的反对。
这个周恩来周恩来从不谈战略问题，只讲战术和操作。战略由毛泽东决定，大问题。周恩来这是毛泽东怎么说怎么干，而且干得很漂亮。彭德怀这个人还谈战略。还谈大事儿，
他要把毛泽东的这个工作抓过来，
抓过来有没有主观愿望那不说，起码他这个人性格就爱谈大事儿，这真的是犯了大机会。战略是皇帝讲的，你大臣只能执行呢。
想篡位，
周恩来就很明显的把自己摆在大臣的一个地位。
据说当年在庐山会议上面呢，中共高层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曾经斥责过这个周恩来，说周恩来呢太世故，就是太这个老奸巨猾，是不是这样说？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他说了这样话？
周恩来也跟讲，一出了的确这么多问题，跟彭德怀聊天，彭德怀说，周恩来说现在怎么样都说不合适，彭德怀说你太老奸巨猾，这么世故，也说了一句嘛。
他说周恩来这样老奸巨猾是什么意思呢？
该说的问题不说嘛。摆在桌面上说嘛，你知道，你明明知道大跃进出了的问题，为什么不说呢？周恩来说，现在说不是时候，该怎么的，讲了一通呢，不是道理的道理吧，讲了很多。周恩来和林彪在七人大会上，完全是支持这个毛泽东的。
那么在整个这个大饥荒过程中，或者说中国所说的大跃进过程中，周恩来是什么态度？是积极支持吗？
周恩来是因为56年搞了个马鞍行，我是马鞍行的。56年的这个经济指标太高了，他们第一线搞经济工作人，他们压力很大，经济指标高了，这很多东西资金不够，原材料不够，他压力很大，所以他就压缩空气，把指标降低。指标降低呢，56年降低，我又上来了，不就马鞍行吗？毛泽东的马鞍行耿耿于怀，一个就是批评马鞍行的。
什么意？为什么毛泽东为什么批评呢？
毛泽东效益一直高速度啊，希望速度高一点的。你周恩来他们、刘志成人他们，包括刘少奇支持去搞那个，有压缩指标是有一年下降了，成那个马鞍的形状。所以就批马鞍行，批马鞍行批了好几年，一直到南京会议批的更厉害，说周恩来的右派只有50米远的就是。所以周恩来也还打算辞职了。周恩来辞职时没看到，但是中央讨论会讨论周恩来要不要辞职的问题，会上说不宜周恩来不应该辞职， 有这个问题的。周恩来那一天不行，所以那一天后来就实际上书记处主持工作，主持前面工作，书记就邓小平主持前面工作。
嗯，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五八年以后，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政策是坚决支持了。
就这下IP 周恩来 IP 以后，周恩来不停地检查，不停地检讨，不停地检查自己检查错误。甚至大跃进，毛泽东不是说跃进人民日报一篇写了吗？跃进的词儿好，毛泽东就表扬嘛，说这个事应该得什么奖，得功不高于功不下，功不下于下吧，就是功劳很大吧。就是很有气派，大跃进的词提得好，周恩来马上找出来，他说这段话是哪一年我最早说的，写给毛泽东，毛泽东马上批示让大家看吧。周恩来也整这个词，整作为应写大跃进这个词了。他也
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说，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情况是我们供给的材料情况有问题，不能叫毛主席负责。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烧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最后一天他又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那就是周恩来一直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都对这个大跃进政策是支持的。
自从马鞍山以后他就支持，所以整个领导集团都支持大跃进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行为，但是毛泽东是为首的，其他人没人反对，除了彭德怀很温和的反对以外，没人反对。
林彪是在这个庐山会议之后呢，再一次的这个崛起，在那个之前他似乎是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养病，是吧？从这个朝鲜战争开始以后，一直到庐山会议，林彪基本上是在休养期间。
好像庐山会议以前，1958-1959年呢，就提了中委副主席，好像就是，好像像提在陈被彭德怀的国防部长是南洋，我都不记得。在庐山会议时候，那林彪表现得很突出了，就是。
那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是怎么表现的呢？
就批彭德怀，他最调子最高嘛。说彭德怀是伪君子啊，什么这么的，包括是，包括过去抗战时候是都否认的，他自己偏光大战他都否认的，就到这个地步，偏光大战不该打的。
林彪对于整个的，中国的这个大跃进政策是支持的吗？
在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这两个会上的发言是很唱的最高调。
在1962年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和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彪还说，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 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对于林彪的这番话，毛泽东鼓掌叫好，并且批示说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周恩来一吹，毛泽东他们两个吹得最厉害，所以我是七人大会，毛泽东看到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然后给我们的建议阵线打下了基础。
这是不是也就是说，文革的时候周恩来没有被打倒，林彪成了第二号领导人的原因？
所以文革如果没有林彪，没有周恩来，不可能搞文革。林彪当时副统帅，周恩来他是维持整个政府萧何的人，没有萧何那个刘邦那个站得住吗？而且林彪，我们周恩来是整个中央专案组组长啊，包括刘少奇的案子都他签字啊。刘少奇这么几个这些他都是他的签字的。
就是刘少奇的专案组的组长是
周恩来，对，中央专案组组长都是周恩来，都是经过他所有的人都在通过他签字。
就是58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这个饥荒已经出现了，到了59年的时候，这饥荒已经很严重，当时已经差不多饿死了400-500万人了。在这种严重的状况下呢，召开了庐山会议，而庐山会议以后呢，这个原来的这个所谓的反左纠偏，反倒没有做，反倒要继续的大跃进，结果后来呢又饿死了更多的人。那么是不是可不可以说？就是说，由于中国高层的当时在庐山会议上面做出了错误的决策，使得中国这场大饥荒呢进一步扩大化，进一步严重，使得几千万人呢就是无辜的失去了生命。
可以这么说，
农民缺粮，毛泽东显然对这个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只是让农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凉菜混吃。
因为庐山会议说明这个权利就是一个人的，他得说了算，决策是一个人，他们这些人包括那些元帅将军们，包括甚至这些高官呢，在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之中，他们不怕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们不怕死。但一旦他们做了集权制度的高官以后，有的成为绵羊，有的成为鹰犬，有的成为人为我接受。为什么呢？有过去他们面对的认为是邪恶的敌人，他们死以后还可以吹鸣锐千古。现在他们面对是认为是正确领导，是这个伟大领导者，他死以后还有遗臭万年，何况他们还有家小，还有妻子孩子，还庞大的丰厚的利益呢。我这么写的，这么一段，都成了奴才或者鹰犬。
党内的高层人物都让一根无形的绳索绑着，啊，唯恐一失足便永远不得翻身，他们怕被党抛弃。正如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中的发言中说的，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他们都放弃道德勇气，以服从毛泽东为第一原则。比如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这样劝总参谋长黄克诚说，你要承认反党，你不承认反党大家通不过，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于党的忠诚就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粮食征购指标，对农民强行征购。由于农村粮食短缺，一些官员认为农民隐瞒粮食产量，因此开展了反瞒产斗争。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子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造成的，要对瞒产干部进行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前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在赵子阳被罢黜和软禁之后整理的回忆录 改革历程的序中说，赵紫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
这个反满产思维，按说赵紫阳立了一大功，反面的。
四川、安徽、河南、湖南和山东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然而这些省份当时的省委书记基本上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置。四川省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大约为1000万人。当时担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1958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大饥荒期间的1960年，李井泉出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大饥荒之后的1965年，李井泉担任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安徽省在大饥荒年代饿死500到600万人，在大饥荒期间的1960年。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还兼任了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曾希圣调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1965年，曾希圣调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在大饥荒期间饿死大约300万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之甫在1961年7月转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一年后调任中共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没有降级。山东省在大饥荒期间饿死大约300万人，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1961年改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舒同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大饥荒期间饿死248万人，张平化1959年出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6月张平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其后曾经先后担任过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湖北省在大饥荒时期饿死100多万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从1960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南局第二书记。文革结束后，王任重曾经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除省委书记以外，地委书记以下的有关官员很多也没有被追究责任。麦苗青、蔡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作者，曾担任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宇举例说，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等四川几个饥荒最为严重地区的地委负责人，当年都没有受到处置，只是后来才做了检讨。
李井泉都没有追究责任，他还能追究责任吗？李井泉都没事儿，检讨是做检讨，他的官儿照当啊。你说不对吗？他当时的政治环境就那么回事嘛，是吧？这个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了，毛泽东没有因此他就下台嘛。这个大跃进搞完了，他还搞文革，他搞得更厉害。
那么在这一场这个大饥荒的这个结局当中，几千万中国人饿死了，决策中央层的这个决策呢，是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发挥了重大的这个作用。在最后，中央这个决策层有人负责吗？
没人负责，没人负责。当然，就是毛泽东是主要领导者，而他自己成为始作俑者，他应该负责任。但实际也不是他个人的，其他人都附和他，都同意他，没人公开的反对他，是集体领导的一个。在这个问题，这是集体负责任，但毛泽东责任更大。但他地位已经摆的从那个革命年代开始，他地位已经变成神的地位了，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撼动他的地位啊。所以真的如此，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啊，他虽然是最后一个皇帝，他比历代的皇帝权力更大，控制的资源更多。秦始皇才能控制多少资源呢？他能多少那个财富，多少军队？毛泽东多少资源？控制资源，没哪个皇帝控制资源多，没哪个皇帝他跟他威望高，还统治那么多年。所以一切才以他的是非为是非，以他的界限为界限。
王东宇指出， 对于大饥荒造成的损失，李井泉等地方官员固然有责任，但问题的根源就在中共高层。毛泽东应该对中国当年3000多万人的死亡负责。
他们就是执行的责任，根本的原因不是他们，根本的原因就是毛泽东。说宽一点呢，就是说根子还是在中央。这个地方的领导呢，主要就是想当积极分子嘛，想这个投其所好嘛，对不对？整个这一套搞大跃进这一套，那绝对不是到下面哪个领导想出来的，没这回事儿。中央主要是毛泽东，这个大跃进整个就是毛泽东时代的这个错误啊。严格说他是个独裁者，那独裁者他要为这个历史啊，他负主要的责任。
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承担责任，几千万人死了，没有人承担责任。
中国农村饿死了几千万人，对此中共中央高层都知道，可是毛泽东是不在乎的。在1961年9月庐山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说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他后来还对他的侄子毛远兴这样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
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1980年4月曾经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体并没有因为这场大饥荒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也没有承担任何责任，提供任何赔偿。
也就是说，直到现在中国的这个领导层对于这件事情没有对人中国人民做出任何的道歉，
做出任何道歉，
几千万人，
而且没有追究原因，
没有追究原因，
只是说苏联逼债，苏联撕毁合同，三年自任灾坏，然后就现在不提了，基层干部都这么坏，现在就这段话都不提了，就这么说的。
嗯，
也提到追责，也提到政策失误，也提到政策失误。嗯。
在这个采访调查过程中十几年，您有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和阻力？
障碍很多，你比如说我去贵州采访的事情，刚才跟你说过，上午说过了吧？贵州，拿着新华社我们部门的介绍信，还拿着新华社贵州分社介绍信，贵州分社采编主任兼总编辑陪着我开着车去档案馆，档案馆当时看到我们介绍人很热心接待，一般先看目录。看了目录，我一抄有关的目录，我抄了几十项下来。抄下来以后，这个那个管事这个女孩子说：“这个事我不当不了主任，在找馆长。”馆长说：“这是做不主，你得找这个廖副秘书长，是你批一下。”
是廖副秘书长是谁啊？
是省委的秘书长，副的秘书长。
嗯。
省委这个贵州省委有很大的院子，而常委里面在院子里面有小院子，我们今天常委。如果这些贵州分社朋友帮忙没进不去，常委找了廖秘书长，看见很热情喝茶，他说这个事我还做不到主，我得上楼上去见秘书长，其实秘书长，上面秘书长下了20分钟，哎呀，说这个事儿不好办，还得请中央办公厅，是不是要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请示一下啊？我马上，那怎么能请示？请示那就完了嘛。我说这样吧，以后再来吧。我以后可能那些材料介绍先带的比较好一点再来，我就走了就。
嗯，
这
您说的这个
贵州
档案的贵州档案是什么样的档案？要他要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呢？
关于某某地方的饥荒调查，某某地方的粮食调查，某某地方的社会状况，这类的目录，这类目录的，比如争议调查， 这样的就是由中央和省委，包括我们当时些统战部搞一些调查，专题调查，他就不给我看了。
这些东西他们认为就是即使是五十年代，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东西仍然是保密，
不让看。嗯
嗯，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上要去省庄看的档案，他都这样的档案，他就改了两个字，叫控制。因为我是新华社记者，而且有建设性，他的看着可以，但是必须签个字，不能引用。
嗯，
不能引用。但是我后来要引用了，是当然冒着险的，冒着风险引用的。
嗯，那么在这个您采访调查过程中，您告诉各个这个调查对象也好，采访对象也好，还有这个查这个档案资料也好，您是告诉他们直接说我要查一下有关大饥荒的情况，或者说我要写这本大饥荒的书？
那是不行的，你因为这是我了解中国农业政策的演变，你要中国粮食问题的历史和现状这样的问题。
嗯，
作用都是说我现在研究政策研究，那当然不是说那大饥荒，那肯定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您作为新华社的记者，
在平时还没退休以前，嗯，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去到这个档案里边、档案馆里边去查这些档案，能查到吗？
看不到，
看不到。
现在有一家南京档案馆也开放，看过去民国啊、历史啊，那都可以看。真正的现状你看不见的。
就是说，49年以后的事情。
49以后就重大事件，他都不让看的。现在不是讲改革档案30年吗？即使开放了那些东西，特别还有口嘛，除个别以外，不能看。个别以外，他就会开了很多口子，不让看的就不让看了。
嗯哼，那除了这样查档案遇到一些阻力，还有其他的情况遇到阻力的吗？
其他的情况，比如有的地方，你比如说当年，到河南到安徽调查的几个人。4-5个人呢，我找的就了一个人愿意跟我谈，一个老处长，现在就中纪委副主任的待遇吧，当副主任，现在80-90岁，那个耳朵也很聋，跟我谈了几次，听另外几个人就不愿意谈，他不谈，害怕，
害怕什么？
太敏感的问题，你谈这个敏感问题干什么？不谈了，过去的事太苦了，不谈了。
有没有这个官方？在您出版了这本书以后，官方对你有所反应的，或者找你谈话？
官方没找我，没找我。我写大学演讲呢，有的可以，有的譬如有上师范大学北师大讲那个题目，开始一个大教室。
哪个师大？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但后来学校干扰，换了小教室，后来换干扰换到一个外面饭馆一个地方讲。
您说干扰是谁干扰？
嗯。是上面嘛，就是系总支嘛，那教室呢，可能系总支不知道谁干扰，反正什么学校干扰。还另外上政法大学讲，政法大学去讲的，我讲另外一个题目，说下一个题目像那个政法的研究生院在市中心研究生院讲了，后来说下一个题目叫那什么本部的唱片讲完之后，后来通知说杨老师你下面去那边就不能讲了，不讲了。上面学校不同意了，现在这样谁有？
那么就是说，您在开始前面讲的是题目是这个题目吗？
前面讲的改革开放的事情，
不是这个题目，
不是这个题目。
那么第二个题目就应该是要讲
这
个
题目的。听说的，主持人就通知我杨老师，下面就别讲了，以后再说吧。我知道他的名字，就知道上面通知嘛，就不让讲嘛。
大饥荒过去半个世纪了。杨继绳仍然不能在发生那场灾难的土地上畅所欲言地谈论它，杨继绳的墓碑也只能在香港出版，在海外发行。有人指责谈论这场灾难是恶意的揭疮疤，有偏见，他们希望人们忘掉那场灾难，向前看。不过古人教诲我们说，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美国之音解密时刻有自己的坚持，就是要呈现事实和真相。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VOA presents the following National Geographic program as we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world around us.
Five expeditions and counting, and the goal is to do 100 expeditions by 100 years old. This is what I've called the polar bear fang, and I've been trying to get to this tower for 10 years. We're going to start off by going up to Eastern Greenland, which for today's day and age, Eastern Greenland is one of the most unexplored places on the planet. And so there are places that literally no one's explored, no one's been to, and still finding places with huge vertical granite walls to make first ascents on. The places I'm going to, if you go to them on Google Earth and you kind of go down to the street view, there's nothing there. For example, on the image on the right is a high resolution 150 megabyte satellite image. And if you look in this area, there's a little bit of evidence here because there's this big shadow and it looks like there could be this big tower. And if you look at this guy on the left, you know, it's just a hill. But according to some of my research and talking to some of the Greenlandic Inuit, this right here, this left area, this is what actually exists in this same view from Google Earth. This beautiful, huge, wonderful, for a climber, this is as good as it gets as far as unclimbed, untouched. This is what I've called the polar bear fang, and I've been trying to get to this tower for 10 years and been denied on 3 expeditions, which brings us to my most recent expedition I got back about 7 weeks ago. The left view is 2014. The right view is 2015. The difference, all the black ocean on the right side, it's all sea ice that's come down from the north. So when we're flying into Greenland this year, this is what the sea ice look like. This is very, very difficult to take a boat through, especially a small fishing boat. And we're supposed to meet one of the most experienced guys in Eastern Greenland to take me about 400 miles to the fjords that I want to climb in. Siggy, he's got a huge reputation on the east coast of Greenland being able to basically survive any conditions. Well, all of that ice that you just saw there flying into the east coast, he was coming to pick me up and he got stuck in the ice. The ice crushed his boat and the boat sank. And so fortunately everyone was safe. The Danish military were able to get them by helicopter. And we're waiting on the east coast of Greenland for him to pick us up, but he never arrived. It's a pretty intense situation. I'm thinking, okay, this is the fourth expedition that I'm going to be denied going to this area that I've been wanting to get to 400 miles away. We found a new boat. We found a friend of a friend who was willing to take us down. They had to bring two boats to bring enough fuel to get down there and back. And they had this great cat on the boat, which is always kind of fun. But this was a unique trip because I'd planned to go solo. And my younger brother said, hey, I'd love to go on this trip. And I was like, we're gonna do this huge climb. He's not a climber, but he was gonna go along anyways and see what happened. It was really cool to go with him because I do a lot of expeditions with people that don't have very much experience, and it's really exciting to live through their enthusiasm. But Andy's not a climber, and I thought, okay, I can just teach you what to do. You can follow me up this climb. We'll go on the belief of blood and brothers, and we'll communicate, and it'll work out. So we got close, we're 380 miles, and the boat breaks down. I'm like, great, you know, we're just not gonna make it. You know, 4 expeditions, years, a decade of trying to get to this place and climb this tower, and this is Bent. He's the captain of the boat. The boat broke down, he went and sat down, filled his pipe, smoked some tobacco, and took his engine apart. 8 hours later, we continued on. He didn't have any worries about it. Finally, this little narrow fjord was filled with ice, and he just kind of pushed right through. It took about 2 hours to kind of nudge the ice, slowly nudge the ice, kind of ramp up on the ice. And so finally, we got through, and then we could see, okay,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make it to where I want to go. It was a pretty exciting moment. This is a view from the ocean of the polar bear fang. And again, if there's any climbers in the audience, for an unclimbed tower, unknown, that's pretty special. We'd been delayed now almost 17 days because Siggy's boat sank. And so we've got, gosh, a little over 10 days to climb this tower and get out of there. And it's pretty far away. There's polar bears here. The previous year, they sighted 11 polar bears in this area. And when we got near this area, we saw a big polar bear eating a seal. So it's a pretty dangerous spot. The easiest way to be safe is to sleep up high on a ledge. You can see our base camp down below. But immediately the next day after getting dropped off,
made a beautiful base camp, packed up our bags, and started shuttling loads. That's the first view that we got of the polar bear Fang from camp, because there were some big cliffs in front of us. And so at this point, we're getting up there, and we're starting to have to cross glaciers. I'm teaching my brother how to tie into a rope. And you know, how do you tie a figure eight knot again? And this is our high camp. And I think this is another reason of why. Why do you go? Because it's just so beautiful. I mean, it's just so incredible out there. And you know, when you're in a place that no one's ever been to before, it really, that feeling of exploration, it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that addiction to continue. It's, you can't wait to get out there. So this is our high camp. And the Fountain of Youth, I think it exists in Greenland, because you're just drinking this water. You drink it and you feel like, wow, this is pure, this is real life, this is nature. And it's just moments like that that keep you getting back out there. From that high camp, we still got about half a mile to the base of the wall. We went, we slept at the base of the wall, and we started climbing. It got really serious because my brother is not a climber. And so he's on ascenders, he's on Jumars following me up the rope. We climbed 17 pitches to get to the top of this tower. We had to do 2 open bivvies. And a lot of the times we had fun, but a lot of times I'm like, listen, you gotta do this, this, and this. And when I'm leading pitches, I'm putting directionals in for the rope to run a certain way so he doesn't pull off a rock and kill himself. And you know, it was real deal up there. And we put the cameras away and I'm like, we've gotta focus on safety. There were 3 different times I had to switch routes because it was just too loose and dangerous. There were 2 times where I talked to him about it and said, we might have to bail. It might be too dangerous. And honestly, my mom, she would kill me if something happened to the baby brother, to the youngest. This is the same tower, the polar bear Fang. And what's really interesting about this is how the mountains change when you're in the mountains. This is about a half mile distance of walking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And from one view, we're thinking, oh, wow, we can just cruise over these glaciers and walk up this wall and look at this sweet route and just climb right up, no worries. Well, once we got to our high camp, we realized we have to drop down another 2,000 feet, cross another half-mile glacier that is riddled with crevasses, and then start up the route and find our way. So it looked like, oh, that's not going to be too bad. Once we got up there, this always happens, by the way, the mountains change and change and change. So we had an open bivvy. We continued to the top of the wall, and we actually bivvied right on top. We got there about 2 in the morning, so we pushed about 48 hours, and we were climbing really slow. If I'd had an experienced partner, we would have went really fast, but again, it was every move, every focus, every detail. I'm not gonna kill my brother. And this is, and it's kind of funny, but it really is why we succeeded with the patience, with the slow as fast mentality, with the communication. Because we're pulling off, you know, huge rocks and causing thousands of pounds of crashing kilonewton pressure. I mean, it was pretty spicy, but it's just a big shout out to my brother for the trust he had in me up there. It was pretty exciting to stand on top of the polar bear Fang after a decade of wanting to be up there.
Yeah, you're the rim. First ascent here in Greenland. Oh, now we got to figure out how to get down. Time is now, life is sweet. Talk to you soon.
He was a good sport to wear the Year of the Ram mask. But the summit is pretty powerful. And again, you know, or when you get up there, a lot of people, oh, you're halfway. There's some truth to that because you have to get back down, but you made the summit. We're on the summit. I mean, there is an incredible feeling about standing on a summit in a fjord, an area that's unexplored, a climb that's, you know, a new climb, a first ascent. It's really a powerful feeling. And to share it with my brother, we're very close, we always have been. It was such a magical moment to be up there with him. And it was just incredible.
Exploring the world around us.
I'm Yang Chen.